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神。在我们读的这一段的话语，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的根基啊，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根基，是两等的根基。一种的房子，它的根基是在沙土上，在其上所建筑的房子，是不能够经过雨淋、水冲、风吹，因为到了考验的时候，房子就倒塌。这代表一些人听见神的话以后而不遵行。另外一种的房子啊，它是建筑在磐石上，它的根基是稳稳的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乃是人听见神的话啊，就能够遵行，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那个坚固的根基上面所建造的必存到永远。我们需要怎么样建造我们的房屋呢？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来负责任。2009年，就是今年8月8号，莫拉克台风挟着在50年破纪录的雨量啊，重创南台湾啊，降雨的量达2公尺深，在低洼之处许多的建筑物都被淹没据初步的估计许多超过500以上的人已经丧生，至少7000人是无家可归的。这个灾情受伤的人都很多而且在闹雪荒的时候也需要很多的援助。在台东资本温泉有一个6层楼的精帅大楼更是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把那个根基摧毁了，以至于有20度的倾斜，之后就顷刻之间就倒在这个水中完全的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没有办法能够把它重新再建立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是因为根基不稳的缘故，因为它立的根基不是在坚固的磐石之上我们在看见那些图片，那些家人在那里哭嚎，看见他们的亲人永别有的人在那个大楼倾倒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拍照，有些人在那里观赏，有一些人在那里甚至拍手。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再看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工作我们需要来抢救，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为什么有一些的楼倒下去，为什么有一些楼仍然建立。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今天你给我们看见两等的根基我们在其中要建立我们一生所劳力的就是能够到永恒中间永存的。求主你用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的恩惠慈爱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同样是盖房子的，有一些的人把那个房子是盖在一个坚固的磐石上，神称这些人为聪明的人；有一些人把房子盖在这个沙土上，神称他们为无知的人。为什么无知呢？是不是他里面建筑的那个材料不同呢？是不是他们在建筑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些很好的工人呢？是不是那个房子建完了以后有一些人住在里面很舒适呢？或者是庭园有很美好的设计呢？是不是那个房间的大小刚好合宜呢？是不是空气都很流通，阳光很充足呢？也是不是它那个能够节约能源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的社区里面是比较好的，有一些的学校我们喜欢，因为它比别的地方学区都好，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就要选那个好学区的地方去，不管高多少钱都不管了，然后卖的时候卖不卖得掉也不管了因为先住了再说吧这个卖什么样的价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卖不卖得掉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因为刚才所讲的这些只不过是质量跟这个 特别的我们的喜好上面的一个分别，而不是一个本质上面的一个分别啊，这样的一个考验什么时候才临到呢？临到的时候我们只问这个房子能不能够居住，能不能够长存啊。譬如说有一些的房子他们是建造在一些放射性元素在地底下的，而这样的一个房子就算是所有刚才所讲的都是很好最好的材料啊，人最喜欢居住的地方，但是住进去以后这个人都会得到重病，而且生命不能存活啊。这我们就要仔细的来考虑什么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不是一个程度上面的差距，乃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价值是存到永远或者是毫无价值，这是一个蒙福与受祸的区分，这是一个生与死的拣选，这是一个天堂与地狱的分野，我们千万不可忽视。让我们一同来深思，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聪明的人把这个磐石上面盖的这个房子可以永存啊。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根基吧，这个根基是最重要的，根基却是你眼睛看不见的。我们喜欢看上面的建筑多漂亮，但是有没有人去检查那个根基？除非你是做那个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的不然你很少去看，很少去注意的。但是那个是一个房子是否能够坚立在这个风吹雨打在水冲这个重创的时候能够坚立的原因就是在它的根基稳固所以这个根基的设计非常重要，用坚固的材料是很重要了，选择人选择最好的那个材料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一个根基是在什么地方那根基是在磐石上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呢？你的房子是建造在磐石上吗？盖在磐石上的房子你怎么知道它是在磐石上呢？就是考验的时候它不会倒塌有时候很简单是不是经过雨淋水冲风吹这些房子都很坚固，你就知道它的根基是稳固的今天我们的根基是稳固吗？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圣经中间讲到这个磐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摩西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是200万的人他们到了旷野，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向神抱怨。他们在抱怨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几件事情，就说你要去做几件事情好让这些人可以得到水喝。弟兄姐妹，在旷野干旱的地方，在沙漠地带，什么样的水可以让你喝呢？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涌出那么多的泉水让我们喝呢？是把井挖深一点吗是用雇一些埃及有名的人过来勘探那个地下是不是有水吗不是的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第一个就是摩西，他说他先来到神的面前，在出埃及记第17章第6节那里讲到摩西他来到神的面前，百姓有需要，摩西要带领他们，他没有用自己的办法，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他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不需要呼求神，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够了。好，第二个，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向他说话。而我们也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人不洁净，我们有很多的罪恶，神让我们的罪与他隔绝，他不向我们说话，甚至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听不见，我们的耳朵是塞住的。所以神说话在这个17章第6节的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看见这里讲到神就向他的仆人摩西说话，神晓谕摩西告诉他。第三个，我们再看这个，不但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不但是他们来呼求神，不但是神说话，并且这个是神在他们的面前。这句话讲到他们在神的面前不是说只是在那个地方可能有神，而是说神就在他们的面前。好，那个地点是什么地点呢神选择的地点，磐石很多，石头也很多，到底是哪一块磐石呢？神选择在何烈的地方，何烈的磐石。我们都知道神的山，在神所预定的地方必有供应。如果我们今天站错的地方，你的根基在对，你建造在一个错误的磐石上面不能够永存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磐石是在众人的面前，神告诉摩西说你带着这些长老到神的面前， 他们都遵行神的吩咐，他们来到聚集的地方，然后摩西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他就是用他的手中的杖击打磐石。这个磐石是击打有什么用呢？摩西应该跪在那里祷告啊，摩西应该说这是圣地啊，摩西应该把鞋子脱下来啊，而摩西他是为什么没有做这些事情就拿起杖击打磐石？因为神告诉他要击打磐石，用他的杖击打磐石。结果呢啊，这个最后这个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不是一点点的水，所流出来的足够百姓喝，足够他们继续往前。啊，弟兄姐妹们，这是出埃及记第17章第六节一节的圣经，神把这一切都包括在里面，就是几句话，神的每一句话都是永恒的，都是价值连城，或者是胜过啊人世间所能够理解的价值啊。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但是这些话语并不是当时的人都可以完全理解的啊。经过啊几千年以后，经过了许多许多年日，直到新约的时代，也就是说1500年过去了以后，有一位从神面前得到神的启示的一位神的仆人使徒保罗，他是在新约里面，就像摩西在旧约里面一样的，神托给他的话，而是带着极大的启示跟光照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4节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一个磐石就是灵的磐石，就是基督。弟兄姐妹，哦，我们怎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怎么是基督呢？好，第一个我们看见基督是让我们啊来到神的面前的，基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基督啊，他是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他是大祭司，他带领我们能够来到父的面前而不被击杀。因着我们人啊都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黑暗，我们的错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和我们的嫉妒纷争啊，都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啊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是见到神的慈爱的那一面，我们见到他公义的那一面，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仍然存活。第二个，我们看见神说话啊，神说话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语现在这个时代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只有他活出神所有话语的一切的规模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出所有神的话，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物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语是永远不会废去的啊。第三个，我们看见他们是站在人的面前，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来到世上2000年前，他把我们要看见所要知道的事情都是借着他在明处显给他的门徒看的，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偷偷的做了一些事情，他让所有的人看见了以后就知道他是神，知道他是独一的神，真神，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他是爱我们甚至愿意舍性命的。第四个，他在神所拣选的地方，耶稣基督的一生都必须在他要见到父荣耀的彰显，就是在他被钉十字架，在耶路撒冷，在哥哥他的山上啊，为我们赎罪的那一件事情，是神所拣选的地方，他不能够在别的地方丧命，他必须在那里。好，我们再看，这个是在众人面前，耶稣基督他供应众人的需要，他在众人的眼前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我们对罪来说我们是死了，对义来说就是神说这个人是没有犯过罪的，谁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宣判？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归给他，归到他的身上，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第六，击打磐石。这些人就说为什么要击打磐石，前面这个我了解，为什么要击打磐石呢？弟兄姐妹，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基督被击打是只能够一次，他一次受死，一次被钉十字架，不必重钉十字架，他就是解决我们人类所有一切的问题。可是后来在摩西时代，他们到了寻的旷野，他们又开始抱怨。这次抱怨的时候，摩西说，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神过去给你们水喝，就在磐石里面会流出来，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因此他们说把人都招聚来啊，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只要开口说话就行，吩咐磐石出水。摩西不但招聚了人，并且而且他知道这个水会出来，但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他就用这个杖击打磐石，而且不但打一次，他打两次，而且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这些是背逆顶嘴不听神的话的人啊。因此神的话临到摩西说，你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尊荣我，因此亚伦跟你不得进入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是他们以色列人永远的产业。摩西的一生40年，他在旷野里面就是为了要把他所托付，神所托付给他的子民带进迦南美地，结果这些人进去的日子他不能进去，因为在这世上干罪了主。弟兄姐妹，神以他的公义来告诉我们，就算是颁布摩西所颁布的那个律法的这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都不能因着他的犯罪而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赦免。这是律法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死了，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了，所有的人都在天平上显出我们的亏欠。但是神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啊的罪都得赦免。你只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承认我们的软弱。耶稣说，最后他的结果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面前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相信吗？啊，这是在约翰福音6章35节里面所说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磐石，这就是灵磐石，这就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永远不会落空。如果不建造在这耶稣身上，就建造在第二件事情上面，就建筑在沙土上。沙土是什么呢？啊，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房屋盖在沙土上，那个地啊、哦、很好，很平，不是像磐石一样的啊不平。啊，这个人呢，在上面所建筑的也是非常仔细的来建筑。但是所做的是虚空，因为考验的时候来的时候都来不及了，这房子就突然的就倒塌，归于无有了。而我们这个人还要受到亏损。你说我所做的都没有了，已经很可怜了，还受什么亏损呢？啊，你要晓得，啊，今天我们都是伏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所有的人经过了一生以后，我们还要进入啊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啊那一个审判台前。不信主的人在白色大宝座前，万七都向主去万口承认，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宇宙的主宰，但是已经太晚了。另外一群的人是在基督的台前，是信主的，他们是按照神所给他们的恩赐、才干、机会、能力，看他们所建造的这些能否存到永远，依照他们所能够建造出来的，有的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有一些是草木合接的工作。这两种工作经过火的试验以后，有一种完全烧毁，有一种完全存留。在这两者之间，神就决定哪一些的人是良善忠心的，哪些人是又恶又懒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来看的。在讲这一段经文以前，耶稣基督又讲用十个对比来讲了。我今天不会跟你们讲这每十个到底是什么啊，他重点暂时告诉我们，这是不同的一个选择。你要选择磐石，你要选择沙土，这是在乎你。你选择的磐石必永远坚立，你所选择的啊这个沙土啊必然会全部的倒塌。第一个，哎，耶稣基督讲的说有两扇门。什么是门呢？有一个是窄门，少数的人啊选择那条路，它不容易通过。但是呢，宽大的门很多人选，但是那条路啊不用代价就可以进去，但是却不是去一个好的地方啊。你不要抢着要进一个门，你要看那个门带你去的是什么地方啊。所以门是一个决定，盖在沙土上就是说这扇门是通往毁灭 羞辱的门啊，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这扇门就是阴间的门、地狱的门、审判的门。对信主的人来说呢，有一些人是不常得胜的，不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啊，这扇门就让我们进去以后失去得胜者的冠冕。冠冕也许你不重要，但是神很看重，他要给你的。我们空手不结果子，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了长子的祝福，后来嚎哭切求却不得门路啊，不能使父神的心意回转，这是何等的可惜。这是两扇门，你的选择是哪一扇门？第二个是两条路啊，路是人喜欢要走的，因为可以带你在这个过程中间到你的目的地。但是宽大的路，很多人在其中也很危险。但窄小的路，你要知道，虽然没有人在上面，太多的人走，但是通到你的目的地的时候，你会很喜乐啊。在盖沙土上面盖房子的这个人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啊，就是说啊，这条路啊是死亡之路，这条路是羞辱之路。对没有信主来说，这条路就是死亡，在上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目的。对信主的来说，如果你不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如果你不想做一个得胜者，那是一个羞辱之路啊。所以今天愿神帮助我们，这两条路带领我们去的有两个目的地啊，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这两个目的地，一个小窄门小路引到永生，那宽门大路引到灭亡。那个目的地是人最后的结局，盖在沙土上，这个目的地的结局是什么呢？是死后的结局，不是今世的。今天很多的人就觉得已经很好了，我过完一生就很好了。昨天我有一个机会啊，去参加一个葬礼啊，这个葬礼啊是以前在我们教会的啊，后来我见过他几次，那是好几年前他来过啊，那个时候年纪就很大了，后来就没有来。后来啊，就因为有人说是啊，我们这里啊，现在德国镇啊，这个叶长老啊，他的啊这个母亲哈。啊他的妹夫啊，就是这位先生，他曾经在我们中间啊，他的名字叫李元斌。我就想说既然他们希望我去，然后我就答应他们。虽然我很忙，虽然我有好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给我的一个机会啊，要跟他从大陆来的儿子，从来没有来过啊，也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儿子，有机会传扬福音，所以我就去了。啊，你也晓得我去葬礼啊，我并不要求任何其他的，我只要他们啊知道啊，我去讲的就是福音，啊，感谢主啊，我跟他们讲的是诗篇第九十篇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也就是说他说神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也就是说人将来要住在神的家，不但住在神的家，还住在神的里面。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并且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啊是可以跟主联合，而且是直到永远。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由神给我们的生命是直到永远。是的，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我们的生命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3个小时一样的，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人虽然睡觉会醒过来，但是有一天我们睡着了以后醒来，是面对的却是死亡。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虽然这么短，朝生暮死一般的啊，像那些昆虫我们很怜惜他们，但是在神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人世间的啊数十寒暑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神就怜悯我们，又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所经夸的一生所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叹息能有多长呢？一下就没有了。叹息你再长吁短叹也不过是稍微拉长一点，但是我们就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们中间有谁知道转眼有多快？我们的人世间的时间就很短的就过去，我们像飞一样的就走了，就离开这个世界。他还好，他活到了92岁，差6天满92岁，感谢主，也是算是高龄。我们要知道，他在温州的时候，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因此这一个葬礼是一个喜乐的时光，而不是一个忧伤的时光，不是一个永别的时光。他的家人信主， 可以将来在天上永远相聚啊，他几个啊孩子们啊，那天我问他们，就在讲完啊我的信息，我告诉他们，今天就是你自己做决定的日子，他们几个人愿意接受耶稣，我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有好多不同的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有两类的先知，一类的先知是妙讲神的话，就像巴兰的这个先知，他是没有得到神的救恩，他是不信主的，他虽然为神所用，他自己却不得帮助，最后啊，他死在刀下啊。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的人也是为神说话，但是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到那一天他们仍然受亏损啊。在这里耶稣讲了两种不同的果树，一种的果树啊是结出好的果子，一种的果树啊是不结什么好的果子，那果子是不能用的，不能吃的，所以它的根源不同。今天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他所结出来是好的，我们如果没有他的生命，我们将来所结出来那个果子不能永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得胜的生命，是让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能够存到永远的。好，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啊，在磐石上面建造，让我们所做的能够永存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是盖在磐石上吗？我们是盖在沙土上呢？啊，我们到底是我们的一生要怎么样才能够蒙天父的祝福，才能够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很稳固的在磐石上？我们有几点啊，也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就告诉我们，你不要论断人，你论断人，你就是在沙土上面，你不是在磐石上面啊。今天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自高、自我为是，看我看见的都是对的，人看见的都是错的，这是错误的。神告诉我们说，这如何的来在神的面前，这个人被审判、被定罪、被神悦纳、被神奖赏，不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负担，但是不是你我的事。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这个自己这个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在律法的面前是有罪的。今天我们讲到的人啊，不是来斥责那些啊没有行道的人，乃是在借着神的光，让神的话来照亮我自己，让我看见我在神的话里面是不是做一个啊假冒伪善的人，做一个定罪别人的人，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可窃夺了神审判的地位。今天没有一个人应该去审判人，因为当我们审判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放在滑地啊。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讲真理，不能够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神告诉我们，你的动机是要怜悯人，是要为人有益处啊，你所有所做的是为了爱人的缘故，如果不是让神的国有帮助，让主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你所做的都是论断啊。论断就忘掉自己的缺点，只看见别人的缺点，因此在我们的中间没有平安，在我们的中间啊没有彼此的接纳。好，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呢，你是否在磐石上，你是否在沙土上建造房屋，是你有没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耶稣基督在传福音，他要告诉人的时候就告诉人说啊，当这个福音啊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他的时候，他吩咐他的门徒，所有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愿意更新变化的人、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这些人去传福音，把福音传给别人。有的时候你要付代价，有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生命倾倒，有的时候你要觉得自己很不方便的时候，你要去传福音啊。弟兄姐妹啊，今天我在这里有一个朋友啊，我要感谢他啊，他是我啊37年前啊的同学啊，第一个到美国来念研究所的一个同学啊，他姓廖，叫做廖专啊。他今天在我们中间，他的家人在我们中间，我要谢谢他。为什么谢谢他呢？啊，第一个，我们当时我们去来到那个学校，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两个都不信主啊，他是先接受主，所以后来他有发过圣餐啊，在我面前过去的时候，我没有拿的啊。那你要晓得啊，这个同学他是比我在灵性上面啊，他的啊起。他接受的启示是比较早的啊，我们感谢主啊。那一年我女儿结婚啊，我们也没有说也要在这个地方请客啊，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啊，你很难在这里请客啊，啊不然的话你发了帖子啊，这个 把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来过教会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过啊。然后发完了以后人家就说你是打秋风，我说什么叫打秋风，他广东话打秋风就是说你哎呀你想要别人的钱或者是要人家送的礼，要你自己就是要帮助你的这个女儿。后来我就说好，这很简单了，我们就通通不要打秋风了啊，也不用请人了，所以都没有请。我就想了一个啊，我们就去到这个城市，到这个南方的家中啊，到南方的家，在那个城里面啊，我一个客人都没有请，真的没有请。但是你说一个都没请吗？你说谎。为什么？下面有两个人说我们被请了啊，他们是被请了。对了啊，只有我的家里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只有一对夫妇来参加啊，就是廖专啊，他来到我们那里。啊，他为什么知道我的女儿要结婚呢？因为我知道在那个他住在那个附近，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要去那里，他说可以见面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自愿参加啊，所以我不是强迫他的啊，所以他不能够说我强迫他啊。感谢主，当然我们这边也有人很有爱心，也真的是给我们一些啊女儿一个贺礼，我们献上感谢。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配得啊，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我要谢谢他，不是因为他来参加啊婚礼来付了一点钱啊，他带我们到他家去，然后让我们啊能够在那边啊去参观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带我的两个儿子去参观那个学校。他就开着车带我们去，告诉我们说要去看一个神学院。我们说神学院不用看了，我神学院已经练过好几家了，不用看了。他说还是看了，看看我们的西南浸信会啊的神学院，他就带我去看。哦，这是宿舍，那是体育馆，我没有兴趣，因为我也不会去了，那么老了哈，去那边也没有用了。然后，哎，我的儿子已经在别的神学院念书，在富勒神学院念书啊，但是啊，神真的是在做一件事情。没有想到一年后，我的大儿子富勒神学院毕业以后，果然去了西南神学院。啊，就在那个地方，他都没有别家都没有看过，只看一家学校。所以我的一生中间有很多的事情就只做一件事。那小儿子跟去了不是白跟去了，他后来学生物在 UC Davis 啊，没想到今年他毕业的时候啊，他在那边申请，他说哎呦，如果神允许我申请去那边，我就也去那念书啊。结果啊，没有想到啊，神真的恩待，也让他去到啊那一次我们廖专带我们去看的那个学校。我两个儿子都去了，都到他那个城市去了，所以他写信告诉我说，他说你什么时候要来看他们，很想念他们的时候，也可以住在我的家里啊。感谢主啊。其实这我要讲这些乃是告诉我们要常常的祷告，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传扬福音，要爱别人像自己一样啊。他是一个爱人如己，我不是今天因为他的偶尔来做客我来讲啊。我们真的是这么多年在一起，我知道那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单身啊，所以他如果做一些坏事的话，我就知道；我如果做一些坏事的话，他也知道啊。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那个时候有人来关怀我们，要我们到查经班去，然后我们就到查经班去。虽然我比较慢一点，但是我还是信主了，为此而献上感谢。愿神啊祝福大家。这两等的根基，有一等的根基是不会摧毁的，是永存的。啊，我们的友谊是永存的啊！他今天来看我，我还没有跟他讲到话，我只知道他在下面啊。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知道主在我们的中间，他在下面，你知道吗？你感觉到吗？他就在你的旁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两等的根基中间，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主啊，你自己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何等的有福！主啊，你就是那磐石。我们的根基是连接在这个磐石上面，是不可分隔的。我们感谢主，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开。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爱，是不变的爱。哦，主啊，我们有一天要面对面见到你的容面。主啊，到那一天，主啊，我们真是觉得主啊，我们没有为你全然摆上。但是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愿你鼓励我们。今天每一个听见信息的人都起来，将我们的所有一切的工程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